2000多年前，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今天，耶稣基督人做工，全然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，
叫拉撒路复活。约翰福音11章1到46节，有一个患病的人，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。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，又用头发擦她脚的。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，她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，说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耶稣听见就说：“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”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，然后对门徒说：“我们再往犹太去吧。”门徒说：“拉比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。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”耶稣说了这话，随后对他们说：“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”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6里路，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马大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兄弟必然复活。”马大说：“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，他必复活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”马大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”耶稣又心里悲叹，来到坟墓前，那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石头挪开。”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”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毛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解开，叫他走。”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，就多有信他的。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，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。在上一个神迹的反省中，我们仍然看见 有些信徒对死亡和复活的认识是相当的肤浅，以至于在面对死亡时有些惧怕，更不要说是尚未信主的人。其实对死亡和复活真理的无知不是到今天才有，像约翰福音十一章拉撒路死而复活的神迹中，在耶稣尚未叫拉撒路复活之前，马大这一家人和来安慰的亲人都哭得很凄惨，因为拉撒路死了已经四天了。他们尚在那里哭，而且哭得很绝望，以至于耶稣两次心里悲叹。所以这一章将透过这个神迹来探讨圣经对死亡和复活的启示。经文背景分析，拉撒路死而复活的神迹可说是约翰福音中神迹的最高峰。之后经文就进入耶稣事工的最后一周，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一节。约翰福音的神迹总是和生命之道连起来讲，经文的内容除了神迹内容的叙述，也有生命之道的对话。这个神迹和雅鲁女儿复活的神迹在重点上显然有所不同。上一个神迹的重点放在死亡的气息和经历，而这一个神迹的重点除了确认了死亡的事实之外，着重在生命与复活的对话。许多有关复活的真理都在耶稣与马大的对话中出现，虽然对话的经文不是很长，但却是有关死亡和复活最基要的真理。此外，上一个神迹的发生点是在雅鲁的女儿刚刚去世的时候，拉撒路复活的神迹则是发生在他死了四天之后。在巴勒斯坦地区，这四天足以让一个尸体腐烂发臭。这个神迹的内容很丰富，若是一一讨论必然篇幅甚长，所以本文将重点聚焦在复活这件事的本身和密切相关的经文上。这个神迹的主要人物并不仅是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，还包括了他的姊妹马大和玛利亚。熟悉四福音的人都知道，这一家人在耶稣传道的过程中非常重要，他们甚得耶稣的喜爱。第五节说，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。这是何等令人羡慕的叙述，这话出自使徒约翰的笔下，分量显然不轻。耶稣在最后一周逗留在耶路撒冷的行程中，主要就是住在伯大尼。因为他们三个人的缘故，约翰在描述神迹的内容之前特别加重介绍了这一家人。神迹的解析，现在我们要进入当时的场景，去体验整个事实的发生。故事的开始在于拉撒路得了重病，所以他的姊妹就差人去告诉耶稣。不过他们告诉耶稣的方法很特别，只交代了一句话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，记载在第三节。原来耶稣爱这一家人不只是约翰的认知，也是这一家人自己的认知，对主的爱有这样的把握，实在除了和主有亲密的交通之外，也是极大的信心。神迹的解析：一，这病不至于死。在第四节，耶稣听见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经文没有很明确的标示这句话到底是对谁说的，最可能的就是当作受差的人和门徒的面说的， 一方面好叫受差的人有话可以回复这俩姊妹，同时也是提示门徒，只是当时他们可能都没听懂耶稣的意思。就后来马大和玛利亚见到耶稣时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记载在21节、32节，可能都是因着耶稣说过这话。不过耶稣说的这话听起来着实令人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拉撒路后来还是死了，而且臭了。此外，耶稣在知道拉撒路重病之后，还刻意在原地逗留了两天，就是要等到拉撒路死透。那为何说这病不至于死呢？显然，耶稣的时间观和人的时间观是不一样的。他并不受限于时间的片段，他乃是直接透视时间的未来。就他的眼光看，至终交给他们的是一个活活的拉撒路。很多时候，人受限于眼前的事实，而不能看见至终的结果，因此白白受了许多的苦。当然也有人因着看不见至终的结果而一直单言得救的时机。神迹的解析。二，死透的拉撒路。在耶稣说完这病不至于死之后，并没有立即赶下去救拉撒路的命，反倒在原地停留了两天之后，才好整以暇地上路往伯大尼去。在路上，耶稣明明地告诉门徒说，拉撒路是死了。这又让门徒们一头雾水，活着的时候不赶快去，人都死了还去干什么？所以多马的回答很直接，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这是牢骚话，表示人死了再去那是毫无意义的事。就常理来看，多马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对，而玛利亚和马大的回答虽然很客气，但是其中多少也有点抱怨的成分。他们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这不是摆明了说，主啊，你来得太晚了。若根据传统的说法，认为耶稣这时应该是在约旦河外，从那里到伯大尼约有一天的行程，所以耶稣在接到信息之后立即赶下去也是来不及的，因为耶稣不过耽搁了两天。可是当他到伯大尼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。显然在差人出发不久，拉撒路就死了，但有可能耶稣这时在更远的地方，如加利利或是巴塔尼亚。因为马大姐妹两人抱怨耶稣来得太晚，若是耶稣根本无法及时赶到，那么这个抱怨是多余的，也是不合理的。所以这时耶稣的所在地应该是超过两天但又不大于四天的地方。不过当时耶稣在哪里并不重要，重点是耶稣就是要等到拿撒路死透，死到发臭。以巴勒斯坦地区的气候来看，四天的时间的确足以让一个尸体发臭的，这是他的目的，一个美好的目的，为了造就他所爱之人的目的。就像十五节他所说的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在于人怎么看死亡和看耶稣。显然门徒和马大俩姐妹的生命观是相同的，对耶稣的认识也是有限的，就是耶稣的能力并无法越过死亡的界限，在死亡面前任何人都无能为力。这不是世人一贯的经验和看法吗？雅鲁的家人如此，门徒如此，玛利亚和马大仍然是如此。虽然门徒有许多属灵的经验，甚至于在此之前耶稣 曾经叫两个人从死里复活，可是这些经验何等容易淡忘。其实马大很有属灵的知识，他可以和耶稣侃侃而谈末日的复活，耶稣基督的身份。你看他讲得多么准确，在24节中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27节又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但是他们对死亡和生命的认识仍是受限于人的理性和过往的经历。显然他们认为，对于眼前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的事实，即使是耶稣在这里也无法起死回生。神迹的解析。3，主是生命，主是复活。接下来耶稣不得不对生命和死亡有进一步的解释。25节、26节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这句话除了再一次宣告了他的所事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原文直译，也宣告了他的事和信徒的关系。若耶稣是生命，那么他就是一切生命问题的答案；若耶稣是复活，那么他就是人生命终结时的指望。主的话和保罗论到复活的真理时，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所说的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，两者之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人的活着，不论是从品质或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，都必须回到这位生命的主。
生命主宰，我活着是为敬拜。
全人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，作者汪川生牧师，播音杨谦老师。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。